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非常感谢神，让我们在这段时间能够听到第7届空中夫妻营特辑，这是我们空中辅导过去一直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环境之下为大家预备的特辑的内容。那今天呢，已经进入第7天了。如果过去你没有机会听的话，我鼓励你上我们的网站去下载吧，从头开始听。没有机会参加这样的营会，但是你有机会去听这样的课程呢，相信对你们的婚姻是有一定的帮助。我们常常说，夫妻结了婚之后呢，除了沟通上面我们要学习之外呢，有的时候在教养儿女的问题上面呢，也会常常的争吵。孩子的管教常常成为夫妻吵架的导火线。有的时候我会听到有些做妈妈的就会说，哎呀，我的丈夫从来都不管教孩子，忽略管教孩子，所以管教的责任全部由妈妈一个人肩负起来。又有些人他会埋怨说，当我要管孩子的时候呢，另外一半呢就在旁边不准我管，所以呢造成很大的张力。的确，管教儿女，夫妻要同心。如果不同心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把孩子管好的。那我最近常常说，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呢，莫过于夫妻彼此相爱。如果夫妻的关系好，彼此相爱的话，儿女也能够健康的成长。所以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特辑的内容，我们有关于教导儿女的这一方面的内容，鼓励你好好的收听，听了之后呢，也可以把你听到的这些内容跟我们分享。
我愿意为你，
我们爱人深深爱，
让我们心中有爱，相互相知，完全
你是我的主。
空中夫妻营，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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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愿意。
你是我的主。
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夫妻在家里面有一个制造一个和谐的关系的时候呢，你才去考虑怎么样有效的去教养儿童。因为孩子的教育，如果是你用很好的方法去教育他，但是呢整天父母吵架的话，就会造成孩子的很大的困惑。这两天呢，大家也听到一个词儿，就是同性恋，对不对？同性恋的孩子呢，其实我们在辅导的个案里面呢，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会打电话来跟我讲他的同性恋的处境。大家知道同性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吗？也是家庭造成的，家庭父母的这个教导或者是对性别的启示。比如说我很想生一个儿子，但是我生了一个女儿的时候呢，就把她打扮成一个儿子一样，这样。或者是有一些个案是夫妻整天的争吵，而妈妈呢在女儿的面前一直数落着爸爸，
所以呢，女儿长大了以后呢，她对异性呢就很抗拒，所以她就会找一个同性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家庭是多么的重要。有一次有一个妈妈打电话来，她告诉我说，师母你为我的女儿祷告吧，一面讲一面哭。她说她大学毕业以后在外面打工，工作了回来家的时候发现女儿是一个同性恋者，所以她很难过，她不能够接受。但是呢，因为她听我的这个节目，后来她自己说的，她说原来是我自己造成的。我说这话怎么说呢？她说小的时候呢，她一直跟丈夫争吵，孩子在一个不安宁的环境之下长大，然后呢吵架之后呢，就在孩子面前一直数落自己的丈夫，看看你爸爸这个样子那个样子，一直讲丈夫的不是。所以这个孩子长大了以后呢，他大学毕业以后，他就自己在外面找了一个同性的朋友，所以那个妈妈就非常非常的难过。后来他也知道是自己的错误。那这就是我想讲的，就是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是多么的大。我们也做过一些个案，有一个海南的听众，他是从海南，现在讲的话应该是七八年前来过电话。他知道他有同性恋的，不是倾向，他已经犯罪了，所以呢他就打电话呼求，他说师母你来帮我。那我一直陪伴他，用神的话语帮助他，鼓励他，也给他一些方法，好好坏坏。所以呢这个弟兄我陪着他走了五年，断断续续的，他我觉得神也很恩待他，他每一次有需要打电话的时候都能打进来。但是我们空中辅导不是每一天都开放嘛，有开放的时段，在我们不开放的时候他有需要怎么办呢？所以我最后就跟他说，我说我再给你一个电话，是香港的一个专门做同性恋机构的电话，我说你如果找不到我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够从那边得到帮助。那五年以后呢，有一次我在香港参加一次也是培训的聚会的时候，那个负责人就看见我，他说你就是周师母吗？我说对呀。他说你介绍的那个弟兄呢，他现在好了很多。我说真的感谢神。我说怎么个好法？他说他现在有女朋友了。我说啊，真的，就是开始不再去犯罪了，开始有了女朋友，开始慢慢的知道回归于正路。有一天我在那里做直播节目的时候呢，他来电话了，我坐在那里听电话嘛。他说师母，我今天打电话来找你，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结婚了。我当时坐在录音室差点跳起来，你知道吗？但是我不能跳，因为我戴着耳机嘛，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五年陪伴他走了五年，他走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个家庭对一个孩子的影响有多么多么的大。今天我们看到社会的青少年的问题，社会的一些问题，其实你追根究底的话，那个源头也是从家开始的。这就是我说夫妻先要学会彼此相爱，第二步才是教育儿童。你不要，千万不要说我要先学会怎么教育儿女，这是没有用的，优先次序要摆正。那今天呢，这堂课是今年我才给你们预备的，去年还是过去的一些课程，所以这些呢都非常的重要。我们先来看一看，你怎么教他，孩子怎么成长，对不对？责任在谁的身上啊？在父母的身上。我们说人的一生的教育分家庭教育，还有呢学校教育，另外呢
社会教育。
这三个教育里面最重要的是哪里？
家庭。
家庭教育，爸爸妈妈对孩子的教育呢，我们说是家庭教育，对不对？因为一个孩子一生的成长70%的时间是在家里面度过。这个孩子的一生的成长70%在家里面度过，所以家庭教育重不重要？ 家庭教育是非常重要。我们先来看看圣经里面讲的这个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的经文，这些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好，一二三。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这些经文我们信耶稣的基督徒呢非常的熟悉啊，但是他的意思是什么？教养这个词儿是训练还有教育管教的意思。教育孩子呢，我昨天也稍微提了一点，是要训练他，教育他，还要管教他，对不对？那我们中国人做父母的，我们常常忽略一个，就是很少训练，只是管，你这个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只是会管他，但是却没有训练他。那孩童呢？孩童是指什么？孩童是不是指年纪比较较小的儿童，对不对？所以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孩子是在小的时候开始要教养他、训练他，不是等他大了才教养他、训练他，明白吧？大家都明白。有心理学家告诉我们说，严厉的管教对年纪幼小的孩子特别管用。所以也就是说，幼儿的教育你就要有一个很严厉的管教。这个严厉的管教是什么呢？该管的是管，该不管的时候不管，该训练他的时候训练，不训练的时候不训练。很多的父母就说孩子还小，一生下来给别人带了，对不对？还小，等他大一大，大一大我再管他，我再教育他。越大越难管，对不对？越大越难管。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指引，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说等他大了我才去教他，而是在他越小的时候，我们越要积极的帮助他们建立情绪方面、行为方面、品格方面的界限。情绪、行为、品格这三方面的界限是非常的重要。父母亲可能不一定会这样的给孩子一些训练和教导。我讲训练吧，什么叫做训练？如果你的孩子四岁了上幼稚园，他每一天迟到老师就说，哎，这个孩子每天迟到。可能幼稚园还不很严重，像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他迟到，老师会跟家长说，啊，这个某某小朋友常常迟到啊。那你回来，你做爸爸妈妈，你要怎么帮助他呢？你除了告诉他说不要迟到，要早点起来之外，你应该怎么做？训练他早睡早起，对不对？你要训练他，你要跟他一起去想，你说，哎，你昨天迟到了，为什么会迟到呢？他说我起不来。那你说我们看看为什么起不来？因为晚上睡得太晚了。如果是晚上10点钟睡，对一个孩子来说是不够的。那你就可以跟他讨论一下。其实我们千万不要小看孩子，孩子什么都懂，所以你可以跟他讨论。你说昨天是10点睡觉，我们迟到了，如果我们提前一个半小时睡觉，会不会迟到呢？那他就明白。好，所以今天晚上呢，因为昨天迟到了，今天晚上我们9点钟就睡觉，9点钟上床睡，帮助他明天早上看他能不能够自己起来。要给他这样的一些方法才是真正的训练。我先讲圣经里面吧，就是趁着他们年幼的时候训练他们、教育他们，建立刚才我说的情绪、行为跟品格的界限。
马太福音6:27，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事情就不会成为我们的压力，反而可以更积极地面对。你面对事情的心态如何呢？ 何不换一个心情来思考呢？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慈爱的天父会养活他们，他们就不必烦忧，我们也当像他们一样。
这里有很多的年轻的父母，我想问问大家，你们有没有看过关于孩子关于教育孩子品格的书？有吗？建立界限的书有没有看？为孩子立定界限很重要，这个有这本书。年轻的父母有没有看过？
有，
也有看过，很重要的。怎么样跟他立定界限？教育孩子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行在正路上，对不对？行在正路上容不容易啊？圣经的教导，到老也不偏离，要行在正路上，到老也不偏离。但是这个道理呢，我们明白，但是容不容易呢？很不容易。所以要怎么做呢？要好好的依靠神。我们想让孩子能够走在正路上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都会做错事情，我们也是罪人，所以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教导，以身作则，达到最有效的方法。还有一个方法，在家里面建立金钱属灵的气氛。我们说孩子，我们要好好的爱主，你嘴巴里面说好好的爱主，但是你在电话里面跟朋友撒谎，你所讲的有没有用？没有用的，对不对？让孩子看到父母爱神爱人的榜样是非常重要，这样才能够叫我们的儿女走在当行的道路上，一直到老。建立属灵的气氛呢，当然了，我们说一个礼拜有一天家人坐在一起，一起祷告啊，唱诗啊，家庭崇拜，这样的一个聚会是很好。有这样的聚会之外，你自己夫妻两个人在信仰上面也要给儿女留榜样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是很长的，我们一起来读吧。一二三，
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这是申命记第六章第四到第九节，关于以色列人他们教养儿女的一段非常宝贵的经文。那这段经文给我们哪一些教导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就是要培育儿女的品格，教育是我们父母应该尽的最重要的一个责任，这个责任非常的重要。品格教育，我再次的说，今天太多的父母亲不看重这个品格的教育，对不对？只看重儿女的什么？他们的成绩。品格教育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父母应该尽的责任就是培育他们的品格教育。第二方面，这个是我非常非常赞成的。今天早上离开我们的这一对夫妻张弟兄跟于姊妹呢，昨天他跟我交流的时候也讲到，因为他现在坏了二宝，对不对？那老大在家，就讲的教养儿女，他是不是应该放下工作。我昨天听他讲了之后，我就鼓励他，我说你先把他的工作，他是做老师的工作，先把做老师的工作放下来， 然后呢在家里面亲自教育你的儿女。我们太多的时候呢，因为工作的缘故，我们把儿女的成长交给谁了？交给保姆，交给我们的父母亲，对不对？爷爷奶奶。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父母亲他不会教养儿女的时候呢，因为他不懂，他又没有时间，他就干脆让孩子在那里看电视，或者是给他一个手机让他滑手机。其实孩子越小的时候我们越要花时间陪伴他，因为那个时候是他最需要你的时候。第三方面就是以神的话语来培育儿女的品格，以神的话语来培养儿女的品格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从圣经里面来出来的。第四，我们每一个父母亲都希望儿女能够出人头地，将来有一份很好的职业，对社会有一个很好的贡献。但是你跟我是基督徒，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父母亲，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他能够成为一个爱神爱人的人，对不对？当你的儿女长大了，他能够懂得爱神又能够爱人的时候，其他的那些你就不用担心了。我再次的说，优先次序摆错了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我们的优先次序，无论是夫妻关系也好，亲子教育也好。培养子女的品格方面呢，我们要多元化还有生活化。如果你真的是想给儿女在品格方面给他一个正确的引导的话，首先父母先要有一个正确的圣经价值观，对不对？如果你自己都没有一个圣经的正确的价值观，你怎么给孩子建立一个良好的品格呢？良好的品格是从神的话语出来的嘛，对不对？是非黑白，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做，什么时候不可以做，这些正确的价值观都是从圣经来的。所以我们做父母亲一定要先要建立以圣经为基础的正确的价值观，而且你要了解孩子的特性，因为神给你的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如果你家里面有两个孩子，有三个孩子，老大老二老三不一样的，都是你生出来的，都是同样的爸爸同样的妈妈，但是不一样，这就是神创造的独特的奇妙的不一样的地方。你要认识孩子，这个孩子他的个性是比较好动的活泼的，那你就要用一些属于他的那种方法来引导他帮助他。而你的孩子另外一个孩子是比较内向的话，你就要多给他一些鼓励肯定，给他一些机会让他能够去表扬自己。孩子慢慢慢慢的长大，我们做父母的呢，能不能够一直陪伴他？很多的父母亲不是这样的，小学、中学、高中陪读，大学也有陪读的，对不对？哇，这个很可怜，这样的孩子是非常的可怜。我们是没有办法跟着孩子一起，最重要的是把握孩子的黄金时机。零岁到六岁是他学习的黄金时期，对不对？把握那段时间，给他正确的价值观，建立正确的品格。慢慢大的时候呢，你就不用那么费力了，而且他越来越大的时候，他会离你越来越远，那个时候你没有办法跟着他。但是谁能够跟他在一起啊？神可以带着他，有神的话语在他心中的时候，神会引导他。这就是我们的责任，父母的责任就是在这里。不是说他是我的孩子，属于我的，所以我要一辈子跟着他走，这是错误的。讲一下自律吧。今天的孩子呢，我发现很多孩子不懂得自发自律了，所以我想跟大家讲一下自律。 讲到自律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年轻的父母，孩子越小的时候呢，他能做的事情我们尽量的让他做，明白吗？太多的时候我们父母亲抢了他的权利，帮他去做事情，觉得这个是我爱孩子的表现，其实是你害了他。他可以做的事情你没有训练他让他做，而你帮他做，这样造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是他依赖你了，他觉得这个东西有人帮我做，我就不用做了。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引导。我们说一个刚生的婴孩，他有没有能力吃奶呀？有吧，对不对？你不需要说，哎呀他刚出生，哎呀我要给他奶喝，他饿了他自然会怎么样？会哭，因为他不会讲话，他的哭就是告诉你说我饿了，那你给他奶喝的时候他自然会喝，对不对？你不需要喂他的，你不需要去提他做这件事情，应该让他自己去做。我说孩子可以做的事情你不去让训练他让他做，而你在做的时候呢，就是父母在那里负责任了，而孩子呢就不需要负责任，这样的话你就很难帮助他有一个自律的行为。常常看到有一些小孩子就是慢慢长大，几个月以后不吃奶了，开始可以吃饭了的时候，很多爸爸妈妈为了让孩子吃饱饭很痛苦，追着喂孩子。而有的人又要喂两个小时吗？他会不会自己吃啊？其实他是会的，因为他到了那个年龄，一岁也好一岁半也好，他有那个能力自己吃的。所以你如果是一个智慧的妈妈，你不应该喂他的，你喂他的话就是抢了他的权利了，剥夺了他的权利，他就学不会。很多妈妈就是一直跟着屁股一直跑啊，从房间这个房间跑到那个房间，甚至我们看到爷爷奶奶都是这样的去喂孩子，这是害了孩子。你说他没有吃饭啊，他不吃饭怎么长大呢？他不吃饭能不能长大？他能长大的。为什么呢？他不吃饭，你这顿饭没有给他吃，下一顿饭他会不会吃？他会乖乖地坐在那里吃的。就怕什么呢？这顿饭他吃得不好，下一顿饭中间你就给他这个吃给他那个吃，很多零食给他吃，所以他没胃口了，下顿饭他再不好好的吃，你又焦急了又担心了，哎呀宝宝你又没有吃饭怎么办呢？孩子不担心，妈妈担心得不得了，对不对？去年开始我看到一个视频，那个小孩子在国内也挺出名的，一个小女孩几个月开始就坐在自己的桌子上面，给她什么东西她吃得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放在视频里面，她叫什么名字？就牧师说你怎么这么喜欢看这个小孩子吃东西？我说太可爱了，这么小的一个孩子，无论是蔬菜也好饭也好这个饺子也好，只要是到了吃饭的时间，他是一个很喜欢吃东西的小孩，但是呢就是规矩立得非常的好，就是做先去洗手，洗完手做好就是给你吃的不干净，吃的烂漏的烂七八糟的也无所谓，就是在那里吃。我说我上个月我去了大连，有一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隔壁的那个桌子的一对夫妻带来一个小孩子，应该是一岁多不到两岁，就很有规矩。我是很喜欢做观察的，无论坐车或者是到餐厅吃饭，我很喜欢观察人的。我就观察到那个旁边的桌子，爸爸妈妈坐好，孩子坐在自己的位置上面，在餐厅有自己的位置嘛，坐好了之后呢，等东西来的时候呢，父母亲就给他弄一些他能吃的东西放在他的桌子前面，很孩子拿着吃很热，但是妈妈说你吹一吹吹一吹，慢慢的，妈妈一点都不着急，爸爸也不着急，就是让孩子自己去做，训练他自己可以吃， 我一直在观察。那因为我们在交流谈话，这对夫妻吃完了，我很欣赏这个爸爸妈妈，很年轻的妈妈，我很想告诉他说，你教育孩子教育得非常好，我想给他一些鼓励，但是没有机会，他们走了。他们走了以后呢，另外一个家庭又来了，爸爸妈妈，孩子还比之前的孩子大一点，一坐下来，孩子呢不听话，有点哭闹，而妈妈立刻给他什么东西啊？手机，立刻把手机给了他，安抚他，让他不要哭闹。吃饭的时候也不听话，两个很大的比例，你知道吗？对比很大的，两个不同的父母亲教育的方式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学的是要给孩子训练他自律的方法，自己会做的事情让他自己做。律是什么呢？限制、管制跟管束的意思。我们父母亲一定要小心，别养成儿女依赖你的心态。这个依赖你的心态是你造成的。孩子常常有这种想法，我不做一定有人帮我做，我不做不是妈妈帮我做，就是爸爸帮我做，或者是家里面的工人帮我做。这样的话就会纵容孩子的依赖，妨碍他们学习自我管理和自律的一个障碍。
爱情是我们一生所追求的目标，而家庭是我们心里身体的居住，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的安息。神的避难与喜乐成为真实的生活在他的真理，家就得建立，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的安息。神的避难与喜乐成为真实的经历，成为真求的目标，而家庭是我们心灵与身体的居处，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的安息。身成为真实的亲密，耶稣是爱情的磐石，坚固的根基。只要我们生活在他的真理，家就得建立，在主里找到真正的爱，在爱里的安息。神的避难与喜乐成为真实的经历， 成为真实的经历。
丈夫二七宣言，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二七，我要竭尽所能，在婚姻的路上照顾她，爱护她，信任她，一生一世，直到永永远远。主约人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娇妻爱夫宣言，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丈夫，我要竭尽所能，在主里顺服的丈夫，常以为亏欠，常存盼望，为我的丈夫守望，以你为我的头，为家庭的头，在主里爱你，愿意等候为你守望，愿你为与主建立更美好的关系祷告。主约人与空中辅导夫妻营，爱我愿意。
我们的爱情比酒更美，
我们的经历比蜜甘甜，
让我们一同述说
爱我愿意的故事。
好，弟兄姊妹大家好，感谢神今天有这样的机会跟大家认识哈，我是来自陕西西安啊，山西是我的籍贯哈。我们在西安读的大学，然后我也是在西安跟他认识的，我们就是在西安的一个教会里面一起认识的。我是2005年自己的真正的信主，我是从小家里面就是基督徒啊，但是呢我自己是2005年在大学里面才信主的。我跟曹姊妹，曹姊妹，要不你介绍你自己吧。
我也是小时候，因为我家里人信主，然后就经常带我去教会。但我真正遇见神，我觉得跟神有关系是在我上高中，也是因为我爸爸妈妈关系就是出现一些就是危险期，然后我那个时候就真正的很认真的跟上帝祷告。以前就是去逐日学玩吧，找小伙伴们，并没有觉得这个上帝跟我有什么关系。后来祷告之后真的很奇妙，因为他们俩吵架，我的学习也是一落千丈，然后就反正就要从那个特别好的班级，我就考试考到了特别差的班级，就要面临把我弄下去，觉得很没面子。我就跟神祷告了两件事，后来神都成就了，我爸妈也没有离婚，而且没有离婚的原因很可笑，是因为他俩都没找到民政局办离婚的那个办公室。但当他们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就认为这是神自己在做工，神垂听了我的祷告。当然我爸爸也他们也在祷告，但是神垂听了我的祷告。还有我的学习，我觉得神也因为我改变了学校的政策，我就没有从很好的班级就滑到下面。所以我从高一的时候就真正认识神，然后跟我妈妈一起受洗。然后我2003年高中毕业，在西安上大学，找到教会。我们教会都是大学生，都是我们旁边学校的学生。
我都感觉这个有点像我们结婚时候讲那个恋爱经历啊。我们是2012年结婚，我们2005年认识，但是呢2005年我们并没有谈恋爱。我们两个同岁哈，我是同年同月，我比他大18天，但是呢他比我高一届，所以呢当时在教会里面的时候，他是因为他高中信主嘛，我大学信主，他是老信徒，所以他在教会里面司琴，好像还参与教会的服事。 看不上我们这种出信的这个毛毛孩子哈，就是我们大学生哈，他都是跟那些跟我的学长啊那些人一起玩。所以2005年我们认识，但是一直没有谈恋爱。然后到2008年我们毕业都离开，后来2010年啊我们又回到西安，然后在西安就一起谈恋爱啊，我追求那个曹姊妹哈，然后谈恋爱也很顺利。我特别感恩是因为我们在那个教会里面啊，有婚前辅导，很好的婚前辅导，也很感恩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仰那个背景的家庭，因为他家人也是基督徒，我家人呢也是基督徒，我觉得这样在我们的啊生命里面婚姻里面有很大的祝福跟帮助。然后我们也在婚前也参加了2次，都是非常好的老师对我们的辅导，所以也帮助我们在婚前能够很正面的谈论了很多我们结婚以后的问题，什么什么如何理财啊，如何看待孩子啊，怎么怎么的很多问题。所以很感恩。2012年结婚，现在我们结婚6年，然后也有了2个孩子，我们老大已经
下个月
5岁，我们老二1岁半啊，已经1岁半了，都是2个女儿。所以其实就聊到就说我们能来这个空中辅导这个夫妻营的话，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哈。就是今年4月份我们结婚纪念日的时候，6年的结婚纪念日啊，我有一个特别大的期待，是我他说啊我们去怎么度过或者怎么样去享受这个结婚纪念日。我后来我有个期待，我就期待别人讲世人讲7年之痒哈，我就在想我们已经过了6年了哈。特别感恩是我们6年时间的话冲突比较少，反而我认为这可能也是一种危机，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也知道自己里面有很多的罪，虽然啊也在教会里面服侍，所以我担心啊在下一个7年或者我7年我们结婚再往后，会不会那些问题爆发出来成我们生命中的影响，婚姻里面的炸弹。那我们现在我给周圣母发邮件，也已经有一些跟这个父母相处啊或者教养孩子啊有一些冲突，所以我就盼望说我们结婚纪念日的时候能参加一个夫妻营会，然后我就在到处找，然后我就发邮件，有朋友说哎那个良友电台好像说这个里面应该有，然后我就发邮件问，就问到了这个周师母这边，他就说哎你怎么知道啊，我们很面积很少的，知道人很少的，所以很感恩我们就这样偶然的机会，盼望在这个夫妻营的时候对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6年，我是盼望在夫妻营能把我们6年中可能潜在那些问题能够挖掘出来，我们再正式的面对，然后帮助我们在未来的6年或者未来的10年像周师母周牧师一样30年能够常常预备自己。我反而觉得这个夫妻营更像是一种，其实是让我们正式重视我们夫妻的关系，然后常常的为我们的夫妻关系来保鲜，来就是他们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叫清理婚姻里面的垃圾，然后补充新鲜血液，就是盼望关系更加好哈，更加的这样的享受神的赐的这样的婚姻啊。
我真的特别感恩，我觉得有爱我的爸爸妈妈，然后教会的叔叔阿姨对我的爱啊成长，包括上大学老师同学，就是感觉一路特别顺利，都有神的保守，然后在教会参与服侍，然后跟王弟兄谈恋爱结婚，包括现在有孩子，都觉得很幸福，好像没有婚姻当中没有任何的问题。那我觉得最快乐的时光就是我们有二宝之前，就是从谈恋爱一直到这个有老二之前，我觉得一直都特别快乐，回想起哪个时段都觉得就是想偷着笑那种，觉得特别好。特别难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2年前我们在西安，因为他的工作调动的原因，我们要离开西安，离开熟悉的教会朋友同学老师，要离到这个完全陌生的，我们以前都没有来过南方，就是在那个东莞要到那个地方去，我们也请教会祷告，也问了牧者的建议，我们也祷告，心里也很平安就来了。来了的时候我正舔着大肚子，就跟玉子妹一样5个月。然后有了二宝之后呢，就是我一个人在看孩子，就是因为我以前是学教育的，是个老师，当我有老大之后，我们就是夫妻俩商量，我就全职在家带宝宝。带老二之后，因为我大肚子，然后我婆婆就来帮助我们，就是照顾我们一段时间。但是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好像这种亲密的接触，就是跟婆婆的相处也不是那么特别的愉快。而且呢关键是我一跟我妈说这些问题，我妈就说我 他就是说，就是我婆婆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特别爱神，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就是一些生活的习惯，还有跟我妈妈之间的这个他们处理方式啊，面对家务呀、啊、这些，就是爱比较，一比较的时候我就对婆婆有一些就是有一些意见，然后婆婆也是个特别内向的人，有什么不对你讲出来，然后过了很久了给她说出来，然后她就说我就不高兴，我就有什么你直接说出来，为什么老是跟你儿子说，咱们俩就不能面对吗？就是这样，反正这些细小的事情，就跟婆婆相处也不是特别愉快。跟我妈妈说，我妈妈就说我，就说老人很不容易，离开自己家去帮助你们，你要多体谅老人。然后呢，我给她说，她第一反应就是我妈妈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就是好，我就感觉没有人站在我这边去理解我。我也是独生子女，我觉得独生子女真的的确是有一个。就是一个问题，就是的确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为从小几十年来大家都是关注着你的，这样所以就是不能在这方面就是老是转不过去那个弯，尤其是我跟他一讲，他就是给我上课开导我，
用真理来装备，
所以他后来一直他一开口我就说
不
要给我上课，我就不跟他探讨，
不管用，现在发现不管用，
我就不跟他探讨，
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办。
嗯，我就不跟他探讨，就是跟他家庭之间的事情，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二宝生下来之后，二宝的体质相对于大宝来说特别弱，我觉得很感谢神赐给大宝的时候又乖巧，身体又好，就是带他三年，我一点都没觉得累，而且觉得精力很充沛，对他也很有耐心，就是每天跟孩子在一起也很喜乐，孩子养得很喜乐。然后二宝出来呢，就是三天两头生病，一个月来一次，一个月来一次，一个月来一次生病的这种状况让人很焦虑，然后呢就是心情也不是特别好，然后对老大就觉得现在有了妹妹了，你应该更加懂事了，就有时候对孩子也没有耐心，然后批评完我心里又特别内疚，我觉得是因为我的原因，我自己状态不好，所以就是在这方面呢我也经常跟他交流吧，就是来这个地方没有朋友，教会弟兄姊妹就是我们教会大部分都是做生意的，也没有觉得相同环境的人，没有说话的人，就反正就是自己的状态也不是特别好。然后老二去年一岁半以前住了三次院，哎呦我就特别痛苦，然后后来四月份的时候他说要参加这个夏令营，我心里有一个期待，就是我的确觉得我的生命需要重新被破碎，觉得以前什么都很好，自己认为自己很好，其实不是这样，就生命当中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也愿意来就是参加。然后但是我很放心不下两个孩子，两个孩子一直都是我自己带，从来没有跟别人在一起睡过。然后周师母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同工会我们祷告，让我先要决定要参加，然后先为这个事情祷告，真的很感恩。在我们还来决定让爸爸妈妈来帮忙的时候，老二还没断奶，想着趁着这个机会再断奶，我觉得有点残忍。后来很感恩上一个月预备我一个妹妹来这边，在她的帮助下给老二断了奶，所以今天来的时候就心里没有那么多牵挂了。然后他俩在家里我妈妈带的也很好，所以我就希望我来这个营会，第一就是我自己的生命需要调整，需要破碎，需要改变，第二就是我也不愿意就是当着他的面说出来，就是我希望我跟我的婆婆有一个好的关系，就是我们俩没有正面冲突，但是心里有那种嫌隙，就是心里不舒服，所以我希望有一个就是像谈恋爱的时候刚结婚的时候那样子，就我真的很爱他，我每次我说哎呀我们家都是因为咱妈在神面前的摆上才有现在这个样子，现在就是自己太软弱了，生命太不好了，所以就不觉得我婆婆这些重要了，就觉得这不能那不能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我对付和学习的地方。第三个就是我期待我在孩子身上就是多一些忍耐，就是神给我真正的智慧，让我靠着主去带孩子，不是在靠着自己的能力。
好，谢谢大家。
我们爱，人深深爱我们，心爱我，随你我不一样，我们一路。 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感谢这次这个夫妻营，能够有这个机会来到这里，就是跟大家相处这么几天，虽然就是短短的几天，但是我对我来说的话，我的领受是，第一天那个周牧师讲的那个爱，我才那个从那个里面才真正的理解到那个爱的意义，爱不是做给别人看的，首先你要那个爱要在家里面做出来，显出上帝的爱出来。然后你才能给别人有一个好的榜样，你才能见证上帝的荣耀。所以就是说，一个就是说，现在是我认识到，就是说要怎么去爱我的妻子，然后就是还有一个要在孩子面前有一个好的榜样。就是那个爱，关键是要先从你家里面行出来，不接受你在外面的爱，有可能就是你就是那种伪装的，做给别人看的，虚伪的。在家里面就是说那个释放出的爱才是真正的爱，别人才可以看得到你家庭，用那个家庭来荣耀上帝。这就是我这次领受对一个爱的意义的领受。
首先我是很期盼这次营会，我盼的，我从去年盼到今年，我真的是每一次真的是好像就是数日子一样的想来这个参加这个夫妻营，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婚姻走了真的是很难很艰难，在这几年的话，可以说是在低谷中的低谷，我简直是没有办法再真的是怎么样去经营我的婚姻，强了也不行，弱了也不行，然后什么不管也不行，然后身体也出状况，真的两个人就没办法就是那种相处，就是整个就是说交流都不存在了，也没有了。就我真的是，但是我是一个神选的一个基督徒啊，是个孩子，但是我要顺服我们的主，在我无论如何我都不能放弃这个婚姻啊，这个我就没有放下，我就真的是很想来这个空中辅导啊。这次来了以后呢，我对我的老公是很多的抱怨，很多的抱怨。在这之前我来的那天，可能大家都看到我的脸，真的是苦都是青的，真的是，啊，就心里面就恨呐，就真的是。然后，这几天参加这个培训以后，我学习以后，我觉得像照镜子一样的把我照了，我自己的缺点，我真的全部在心里面一一的浮现。我的老公也没有那么坏，没有那么不靠谱，真的是。他只是 终于承认了 啊。就是不善于表达，但是他口里不说，但是会去做，这是他的，圣经里面也有这种人吧，啊，说的人不做，做的人不说，就是说可能是我还是我要求他太多了。然后我就想，我今天的话，我们两个周天我都在主的面前真的是认真悔改，从心里面的把自己倒空，那神的爱真的走进我来，照亮我的心里面黑暗的一面，把那垃圾全部清空啊！真的是从昨天到今天，我心里面敞开了，真的是那个痛啊，真的是拿走了啊！我知道这个在我们以后的生活中呢，我们还是要遇到很多的问题，我就想要靠着主，家庭给我力量，无论如何要柔和谦卑，要有盼望，真的我以前的盼望都没有啊，就有我们两个都是有主的存在，我们走偏路的话，主是知道的，主的话要拯救我们的，又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拔掉我们的刺，也是上帝肯定是知道，就是来管教我们，真的是，不经历苦难以后也不知道幸福，我想的话是这样子的，我要向朱师母。朱牧师学习朱师母的恒久忍耐、温柔谦卑，这是我来的心得，真的是。
谢谢谢谢，我们真的是看到杨姊妹的改变了。第一天我看到她的时候呢，还那个脸是真的是绷在那里，就是我在说哎呀，好像是什么都不满呐、啊，什么都不满，对不对？然后呢看到丈夫也是觉得好像是你就亏欠我，很多东西都在那里亏欠我。真的，我看到昨天开始她的改变了，她愿意看到自己的问题。一个人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不是我们能做到的，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真的是在杨姐妹的身上做了一些奇妙的工作。刚才她说我的丈夫还挺好的，我一听太高兴了。所以你们两个人手牵着手回去吧，好不好？
家庭是情感的银行，存入的越多，得到的也会越多。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非常高兴，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湖北吴弟兄跟杨姊妹的见证，真的是为这对夫妻，我们要感恩之外呢，也要为他们祷告。那现在我们就同心合一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让他们夫妻都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在婚姻里面，你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知道在实情方面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我们只要有一颗愿意的心，只要有一颗顺服的心，回归在你的面前的时候，孩子深深的相信你就会给我们这样的力量去爱我们的另外一半。主啊，我们把吴弟兄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主帮助吴弟兄教导他如何的向妻子表达爱，体会跟明白妻子的需要，让妻子能够切实的感受到丈夫的关怀跟爱护。同样的，也把做妻子的杨姊妹交在主你的手中，感谢神，你光照她，让她开始察觉到自己的问题。她不单单是知道自己的问题，她更愿意立志再一次的不再埋怨自己的丈夫，而是靠着神的爱跟神的话语，学习欣赏自己的丈夫，去爱丈夫到底。主啊，就求你帮助这位姊妹，让她不单单是励志，也能够做到。她内心的苦毒埋怨，天父你是最知道的，求主你亲自安慰她，医治她，帮助她能够从这样的苦毒当中走出来，让他们夫妻因为主你的爱的缘故，学会互相的接纳，彼此的包容，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求主你怜悯祝福，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所以现在这里呢，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是的，如果你在当中听了这个节目的内容，对你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有帮助的话，也鼓励你把这个特辑的内容介绍给教会的其他的弟兄姊妹吧。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